是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命更热心，想你话更亲，对你又更关心，因你哭更拼，更觉得你看顾，更完全生乎，救助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是我一生走在路，是主心满意足，主使我更得胜，向你更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你操更用，受苦更为忍耐，犯罪更悲哀，更喜乐人缘呐，更完全依靠，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是主心满意足，主使我更属你，更常见你面，更脱世界尘涯，更向梦回家，更愿意出卑微，更情感高贵，更为不顾自己，凡事更想你，求主天父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是主心满意足。
哇，这个是新的，还不错。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能够再度的聚集在你的脚前，借着你的话语了解你那完善成全完善善良和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我们都是不行的，
是的，
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做，
嗯，是的，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窍开启，聆听你从天上来的声音，
主啊，
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彰显你的大名，荣耀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求你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平安的到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第四节读到第八节，好吧？好，我来读。好，使者到了扫罗的基比亚， 将这话说给北信听，北信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北信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因为第三节他们献了7天的日期，对吧？
嗯，
这7天正好就是扫罗把这个牛宰成筷子送到全以色列境内，走了7天。7天完了，那么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出来，他们就出来了。扫罗就在一个地方叫做比色数点他们。感谢主，这里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他们数点他们了，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他为什么专门把犹大提出来？为什么？这是一个。以色列人有30万，他为什么不把每一个支派都说一下，就专门把犹大提出来？好，我们相信圣经里怎样记载，一定有神的美意。因此我们在读的时候就要回到圣经里来看，犹大到底他是代表什么意思？这里专门把犹大提出来。那么请弟兄姊妹读一处圣经，请你们读创世纪49章。第8节要读到12节，我们请国弟兄读好了。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捏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贵过必不立犹大，杖必不立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炉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挂袍。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好，我们不现在不是来解释这一段圣经每一个字的意思，我们主要要请弟兄姊妹看第9节，犹大是个小狮子。他是用狮子来形容犹大。这些话是谁讲的呢？就是他们的父亲雅各讲的。你看第49章的第1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好，这是他有12个儿子，他就一个一个他在那里讲他们。那么这说到犹大，他说第8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因为犹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赞美啊，在原文就是赞美。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信任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狮子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一般说狮子 就是百兽中的王嘛。
嗯。
但是我们要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请你读四世纪十四章我们要读第十八节吧，好不好？第十八节，
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蜜，有什么比蜜更甜腻，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力。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
好，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参孙给他们出了一个谜语，他的谜语是怎么讲的呢？啊，那就是说，请我们看第十一节，就是这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啊，十一节到十四节。
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宴席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密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密语的意思。
好，所以最后这个强者是指的什么讲呢？十八节，强者是指的狮子讲的。为什么指的狮子讲呢？因为参孙杀死了一头狮子，杀死了一头狮子，那就是这一章的第五节，这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
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
好，那么我们就从四世纪十四章来看，狮子的意思就是强者，就是我们一般就讲他是百兽的王啊，狮子是最强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天使，有一类的天使叫做基路白。基路白是有4张脸面，有一张脸面，那就是，就是狮，啊，就是狮，啊，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读以西结书。第1章。第10节，第1章第10节。
子欲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这个合物就叫做基路白。这个基路白呢，他的形象就是有4张脸，啊，4张脸，前面是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那么我们就看，狮子是兽里面神造的动物，在地上的走兽里面最强的，就是它是王，最强。鹰呢，是在天上飞的，最强的是鹰， 鹰是很厉害的，比任何的鸟都厉害。人呢，就是神造的地上的人啊，这是一类。牛是神造的兽里面的最顺良的一种，就是动物里面最顺良的。所以地上有三类，一个是人，一个是狮，一个是牛。牛和狮是动物里面一个最强的，一个最顺良的做代表。人就是一类神造的。另外天上有一个代表的就是鹰。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基督白呢？那请你读以西结书的第十章。14节，以西结书第十章14节。
基路白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白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
好，基路白的脸就是牛的脸，因为基路白这个天使他是服侍的，牛就是服侍的，好不好？耕田的，劳力的。好，所以我们看天使神造的有一种天使叫基路白，基路白有四张脸，就是基路白就代表了所有的被造，他的四张脸代表所有的被造，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还有包括人。地上走的还包括两种，一种是不听话的，很凶猛的，另外一种就是很善纯善的牛。好，所以因此我们读这些圣经的目的，就让我们知道狮，圣经里把狮拿来代表是很强的，很强的。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49章，雅各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意思他是一个得胜者，他是得胜者。我们怎么知道是得胜者？读圣经啊，不能随便用人的意思来讲啊。你讲这一句话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得胜者？那现在要请你读启示录。第5章。我们要从第1节读到第5节，第1节读到第5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面都写着字，里外都写着字，用气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气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有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好了，这里就说到狮子了。第5节怎么讲？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太支派中的狮子。”你看这个，把狮子又给谁连起来了？犹大支派连起来了。大卫的根，大卫是王啊，就把这个又连起来了。他已得胜，所以我们刚刚讲狮就是讲的得胜的问题，对不对？他是强的，他是得胜的。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们知道这一个犹太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这就是他主耶稣讲的。啊，所以后面马上第6节我们就看见，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麒麟，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宝座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你看，本来那个书卷没有人能展开吧？
嗯。
现在谁能展开？羔羊，羔羊是指着谁啊？
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第一个就给犹大支派连起来了，第二个和大卫王连起来了。你知道这个大卫是哪一个支派的？犹大的。
犹大支派。
大卫就是犹大支派的，就连起来了。而且说他已经得胜了，还有把他说成是大卫支派中的什么狮子，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一看，为什么这里把犹大三万人专门把犹大要写出来，那就是说犹大在圣经里看他是狮子，他是得胜的，主耶稣要从这个支派出来。这个预言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讲了？从创世纪四十九章就开始了，而且那里讲了葡萄树，看到没有？
嗯。
那里讲到血，看到没有？四十九章，主耶稣就是那个真葡萄树，他就流了血嘛，对不对？好了，所以创世纪四十九章就已经先预言了主耶稣是那个得胜者，他要做王。因此我们再来读四世纪第一章，请我们读四世纪第一章。这个四世纪整本书我们都读完了，现在是复习了四世纪的第一章。好，那么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看二十四节，或者这样我们多读一点，好，我们读第十七节，从第十七节去读，好不好？
好，
好，我们要读到第十九节，是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犹大又娶了加沙和加沙的四境，亚斯基伦和亚斯基伦的四境，以哥伦和以哥伦的四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
那你看这个犹大是不是得胜啊？他娶了很多城，那么犹大怎么会上去呢？那就是一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啊，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哎，不是四世纪，第一章就是这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
好，那么这个犹大去是根据第二节，现在请你读这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好了，那所以说打仗的时候神说谁先上去啊？犹大。为什么？犹大是个小狮子，他是强者，在十二个支派中他能得胜。那么我们就看主耶稣要从犹大出来， 犹大支派出来。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的十一章，那么现在这个以色列的王是谁呢？是扫罗，是扫罗。但是扫罗是第一个王，最后神就把扫罗不要了，不要扫罗做王了，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以后我们就会读到神就拣选了大卫来做王了。扫罗是什么支派呢？便雅悯支派。大卫是什么支派呢？犹大支派。好了，你看，然后第二个王就是犹大支派，就是小狮子，他来做王。好，因此做到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要拣选犹大支派，主耶稣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那么犹大支派，从创世纪四十九章就预言他是得胜者，所以神的儿子主耶稣一定是应该从得胜的那个支派出来，得胜的支派出来。所以到启示录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第五节，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又说他是大卫的根。那么这个就请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这里说到主耶稣啊，第一个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个马上就说他是谁的？大卫的子孙。主耶稣是从大卫出来的，这是耶稣基督。因此圣经里是把主耶稣和大卫连在一起。大卫是什么？大卫是王。你看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好不好？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家谱就是王的家谱。马太福音一开始一讲就是讲到主耶稣来做王，主耶稣来做王。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得到了神的生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请你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这里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受膏了。为什么他受膏？因为他是王嘛，他受膏，他是王。所以我们他今天做我们的生命，就是表示说我们今天那个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请你不要小看我们得的那个永生哦，那个是做王的生命。至于主耶稣来了你做不做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那个生命是王的生命，你不做那没办法了，好不好？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是王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王， 基督这个字就是受膏，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王的生命，所以将来到主耶稣来在地上还有一千年国度时代，我们都能够进去做王，都能够有条件有资格，但是进不进得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进去。啊，圣经里告诉我们，马太福音11:12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这是保罗自己讲的，腓立比书3:13-14，腓立比书3:13-14。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保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个就是一个努力的人，因为我们刚刚讲主耶稣说，努力的人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保罗就是一个努力的人，努力的人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把它忘记了，不管谁怎么样对我，我现在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要去得奖赏。那么保罗得到了奖赏了，请你读提摩太后书4:7-8，提摩太后书4:7-8。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了，保罗有冠冕了，好不好？那这个就是他已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奖赏。这个奖赏已经知道了，他已经有冠冕。因此他为什么有冠冕，他这里说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来看，应该打的仗我们有没有打过，该跑的路你有没有跑尽，所信的道，道是神的话，你有没有守住，如果守住了，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一个基督徒到了他的生命长进到了一个时候，他会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就是这个约翰，门徒约翰在启示录说的，主耶稣我愿你来。今天好多基督徒他们就说，我们不敢说这句话，有的人说，主耶稣你不要马上来，我还没有预备好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这个生命给我们就是一个作王的生命。所以这里就把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自己和犹大支派连起来，和得胜者连起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11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11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把犹大要专门说出来，有3万人，因为他是一个得胜的姿态。另外从这里我们还要看一个，有一个我们今天在黑板上写的叫第二的原则，神做事情有一个原则， 叫做第二的原则。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好了，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头一个和第二个。头一个亚当，亚当是属丑土的，就是属肉体的。第二个基督是属天的，是属灵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属肉体属灵的，请你读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要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六节。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从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生的，他是我们的母。
好，你看这里又是有个第二的原则。亚伯拉罕不是有两个儿子吗？第一个叫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夏甲生的。这里是二十三节说，是按照血气生的。这个血气原文就是肉体啊，血气它翻成血气，原文就是肉体。但是第二个呢，是比如说应许生的。按照肉体生的，他就说与二十五节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也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好不好？他们是按照肉体生的，他们是为奴的。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那就是基督徒了。我们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有一个第一个原则和第二的原则。第一，生的是属肉体的；第二就是属灵的。我们原来也是属肉体的，对不对？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主耶稣就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得到永生了。我们就不是属肉体的，我们是凭应许生的，就是属灵的，就是第二的原则，第一和第二。另外在圣经里呢，还给我们有一个第二的原则，那就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 两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组必强于那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好了，这里又给我们看见有个第二的原则，第一个是以扫，第二个是雅各。我们知道以撒这个人生出来以后，他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了，他不喜欢长子的名分，不重视长子的名分。但是雅各狡猾诡诈，但是他要长子的名分，就是说我这个人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我要抓住主耶稣不放啊，对不对？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要抓住主。所以这有一个第二的原则在里面。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都有第二的原则。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第七章十八节，我们要多读一点，读到二十节，十八节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常常是要立志做好，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立志做好。我总要听神的话吧，圣经里怎么讲我总要去做。第一的原则就是我要立志，这叫第一的原则。但是没有一个人基督徒能够立志立好的，他越立志就越犯罪，越想做好就越做不好，这就叫第一的原则。属肉体嘛，因为他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里头还住了一个罪，你立什么志呢？那怎么办呢？好了，那么罗马书第七章的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后面马上二十五节就讲，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里就是说第二的原则，就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就能够脱离了。因此我们劝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第一个要认识自己的肉体是不行的，靠肉体立志是永远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属肉体的人是不讨神喜悦的。请我们读八章，罗马书八章第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看到没有？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认识，你还活在肉体里面，这是第一的原则。你老是凭你的肉体去立志，你永远失败。立一次志，立一回志，失败一回；立两回志，失败两回。你立多少次，失败多少。有一天当我们认识我是属肉体的，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了，你还立不立志，我就不立志了，那我怎么办啊？那我就在这里要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不再立志了。这是第一个，要认识我有肉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认识主耶稣能救我，要认识这一个。所以我们不能够得胜， 我就回到主的面前去。我认识肉体，我不再离职，我到主的面前去。我只要到主的面前去，圣灵就会在凡事上指教我，圣灵就会指教我。主耶稣在我里面是有大能的，是会让我顺服圣灵。那么这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请你读哥林多后书13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们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好，基督在里面是有大能的，看到没有？只有靠着主耶稣能够脱离。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总是想凭我自己。所以那怎么办呢？就要奉献。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主啊，我不行，我属肉体，我里面住了一个罪，我每一次立志我都失败，现在我要到你的面前来，把我这个人完全奉献给你，我要顺服你。我没有能力，但是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大能的，你能够把我救出来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路，就是靠耶稣基督。那靠耶稣基督就是靠犹大支派的怎么样世子，靠那个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就是这条路。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1章，这里特别把犹大支派提出来，而我们看整个4世纪，神就说谁要先上去打外邦人，打迦南人，犹大。好，感谢主。这是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上的11章的第8节。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面读，撒母耳记上11章11节，读到11节。撒母耳记上第11章的11节。
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
亚门王拿辖本来很厉害的，很骄傲的，基利亚比人要跟他们立约，他说我要把你们的右眼挖了以后，我就给你们立约，是这样答复他们的。基利亚比人没有办法，结果神就借着扫罗，因为扫罗神拣选他做王，这是第一的原则的王。好，今天我们要清楚第一的原则的王不是第二的原则的王。那么借着他，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同时神又在基利亚比人和整个犹太人中间做工作，以色列人中间做工，结果就有30万以色列人出来，有3万犹大人出来，加起来就是33万。然后把它分成三队，这三队就要去打亚门人。这个是亚门人在哪里呢？第一节是说对着基利亚比安营，那还在约旦河的东面，对不对？他们要从西面过去，他在比色苏联，他们要从西面过河，然后去打他们。 过约旦河。那么你说这个过约旦河是不是坐船啊都很麻烦哈？这个还要，实际上我到约旦河去看过，当然我是十年前我去看，但是这个那个是十年前的约旦河和撒马尔基时代的约旦河可能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约旦河可以走路可以走过去的，好不好？不要坐船，最多深那个水深了这么多，因为很多人都到约旦河里去受浸嘛，好不好？他可以下去的，所以看到他们很快就可以过河。比色在哪里呢？比色正好就是对着这个基利亚比，差不多是在一条线上，就过河就去了。
也在河东啊。
比色不是河西，
比色在西，
他们一定要过河过去。而且他们在神更的时候就是很早就去，对不对？可能亚门人还在睡觉，他就去了。就是杀的亚门人啊，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的，都全部打散了，完全失败了。所以这次是打胜了，这次打胜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了扫罗。那么我们要读最后要读十四节，因为十二节到十三节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先读十四节到十五节。
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他们就扫罗这个撒母耳就说，我们要立国，原来还没有立国的，你们知道了，只是神告诉撒母耳，扫罗，我拣选扫罗做王，扫罗就给他们抽签，对不对？就抽出了，撒母耳给他们抽签，就抽出扫罗来了。那么以色列人只知道扫罗是王，还没有立国，意思说这个国家还没有一个管理的这个体系出来，没有的，还没有立国，只是知道他是王。所以没有立国以前，这个扫罗要做天天做什么事啊？还在赶牛啊，他还在家里赶牛。现在神就借着打亚门人，亚门人侵略他们，神就借着扫罗起来把亚门人就打败了。亚门人打败了，扫罗就得胜了，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就得胜了，所以这个王就名副其实的靠着神的灵拯救了以色列人。如果他不打亚门人，亚门人就要先把基利亚比人的右眼一个一个给他挖出来了，你看对不对？现在他就不敢挖了，因为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全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人全心归向耶和华。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读到第四节，第二节读到第四节。
约柜在基列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
这些事情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单单侍奉耶和华，专心归向耶和华，所以神也就去借着扫罗把亚门人就打败了，拯救了以色列人。因此我们在这里看，扫罗既然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认为扫罗是可以做王了，对不对？ 他们认为可以做，所以在这里就立国了啊。在什么地方立国呢？这是撒母耳要跟他立国，到吉甲去立国。吉甲这个字我们讲过，就是要除去肉体，除去肉体。所以以色列国要立国，一定要把肉体除掉，在除掉肉体的根基上来立国。除掉肉体是很重要。刚刚我们不是讲到罗马书第七章吗？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属肉体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侍奉神，要认识自己的肉体，还要除掉自己的肉体。我们怎么除？靠着主耶稣，要除掉肉体。一个教会也是一样的，必须要除掉肉体，否则传道人几个传道人在一个教会里面都有肉体，你的肉体碰我的肉体，我的肉体碰你的肉体，怎么办？最近有一个弟兄，他也是一个教会，在那里有服侍。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执事会有两种意见，一个意见就是要向弟兄姊妹宣布，要给牧师多奉献一点；还有一个意见说牧师应该靠神，不应该这样。现在这两个意见怎么办？他说要不要给弟兄姊妹讲要给牧师多奉献一点，因为牧师提出来啊，我天天那个汽车的汽油你们要另外给我钱。好，就提到这些问题了。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最好的路就是牧师自己宣布弟兄姊妹不要给我奉献这些，我不要，神供应我，这是最好的路啊，要对付肉体嘛，好不好？你既然是牧师，神要你出来侍奉他，神就负你的责任嘛，你不能问人要啊，问人要是错的，好不好？那你下一次我们就讲撒母耳啊，今天我们还可以读一点，你看保罗是怎么讲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一节要读到三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读三十五节。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说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看保罗这么讲，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主耶稣他的门徒出去都是讲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啊，没有任何报酬的。一个传道人他是靠神来养活他，因此这里保罗是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保罗是支帐篷的，他靠支帐篷卖的钱拿来还要养活提摩太，还要养活提多，还要养活他同人的需要。那他怎么做工呢？神祝福他，神会给他，所以感谢神啊。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肉体，不认识自己的肉体，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第二的原则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那个属灵的原则。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把撒母耳记十一章我们交通完了。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看看弟兄姊妹。